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我是雨夜。那上两周呢，维州的建筑工人是在墨尔本市内和近郊举行了游行。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的是，澳洲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当年的建筑工人游行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次的建筑工人呢，也是游行到了墨尔本近郊的西门大桥。那西门大桥又在建筑工人的心中有着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讲一讲相关的话题。焦露您好。
李也好，听众们好。
那焦露可以给我们先简单的讲一讲本次抗议的来龙去脉吗？
关于本次抗议呢，我们最早在新闻上看到，是因为9月19号维州州长 Andrews 宣布建筑工人需要在9月23号前至少接种一剂疫苗。那么接着呢，9月20号这些建筑工人呢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当时的抗议活动也涉及到工地那个他们唯一的一个休息场所茶水间要关闭。从新闻上我们看到啊，这些建筑工人聚集是在墨尔本市区的一栋建筑的办公室，是这栋建筑的名字叫做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业工会大楼，他们在这里发生抗议活动。那么抗议活动呢，他的这些不满呢，除了针对疫苗，也有针对关闭茶水间的。警方当时也是采取行动驱散了抗议者，并且逮捕了一些人。
这些建筑工人是聚集到了维州的建筑工会附近，也就是刚才焦露说到的。那一些利益方对本次的抗议都持怎样的看法呢？
维州建筑业工会集团的代表提到，他说导致现在工人不满呢，是因为政府采取了看似比较强硬的手段。其实呢，大部分的工人是自愿配合接种疫苗的，尤其是我们也看到华人社会的很多工人，他们对接种疫苗还是采取非常接纳的态度的。那么建筑业工会集团呢，他也呼吁政府希望采取一些相对柔和一点的措施，可以让工人重返工作岗位，并且呢，也希望大家尊重建设这座城市的工人。那还有我们刚才有讲到抗议者他们在叫做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业工会的办公大楼外面，那么这个呢我们简称它是 CFMEU 工会。这个工会的领导人呢，他也表示，其实呢这次的暴力抗议活动呢是与之前发生的纯粹的反疫苗游行的混乱场面是完全不同的。大家可以看到建筑工人们其实是非常有组织的聚集并且进行游行，那么这次的暴力抗议活动呢，其实是一些极端分子所为。在澳洲，尤其是在维州，建筑工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他们呢也是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和组织规模。那我们纵观澳洲的历史，可以看到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与自由党呢，在这么多年是轮流执政的。历任的联邦总理中呢，自由党有9位，工党更是12位。工党出身的总理有1/3曾经是工会的领袖，可见工会的势力是非常强大。也是因为如此呢，建筑工人的这次游行也是引发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看来建筑工会的历史渊源以及其对澳洲社会的影响，也是这次建筑工人游行引发很多媒体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焦露，我也是知道建筑工人和澳洲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制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是这样吗？
对，澳大利亚呢是最早将八小时工作制引入的国家，其中的维州更是全球第一个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地方。那么我们回顾历史呢，可以看到争取这项工作权益的先锋者就是一群建筑工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建筑工人呢？他们其实就是当年修建墨尔本大学的一些石匠们。
那这些石匠们是因为哪些原因去抗议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呢？
我们很多人都是去过墨尔本大学，那墨尔本大学呢，除了它的学术贡献享誉全球，它的校园内很多精致华美的哥特式建筑大家肯定也是印象深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建筑呢是厚重的石材建造而成的。这些当年修建墨尔本大学的石匠工人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每周要工作6天，甚至每天工作要多达12个小时。那么因为繁重的劳动呢，同时也缺乏很多安全保障，所以呢这 这些石匠们在当年的1856年的4月21日这一天，他们呢就走上街头游行，前往国会大厦。首先呢是要求他们每天8小时的权利，然后呢当时是举行活动的人，他们举着横幅，这个横幅上呢是标有3个8的，3个8代表着就是工人们的理想，1天24个小时要拆成8小时工作、8小时娱乐和8小时休息。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在历史上也有看到，有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是英国的罗伯特·欧文，他的理想就是要求说人类的24小时应当3个8进行均分。那么正是因为墨尔本大学的石匠们的积极争取呢，最终工人们与雇主就达成了一份一周工作不超过48小时的协议，墨尔本就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一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的地区。新州呢在同一年也效仿了维州，接着呢昆州、南澳和塔斯马尼亚也先后实行，最后呢又从澳大利亚推广到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工会大楼标记中都有888这个数字，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不妨前往墨尔本市中心的 Victoria Street 与 Russell Street 街角的位置，可以看到那里矗立着一座8小时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的基座上呢，刻着纪念维多利亚1856年发起的8小时运动。这个碑呢是建立于1903年。纪念碑上面同时也还刻着劳动、娱乐、休息，还有象征8小时工作、8小时娱乐、8小时休息的888的数字。
那除了8小时运动之外呢，澳大利亚的工人们还对现行的工作制度有哪些影响吗？
澳大利亚的各个州的劳动节其实也是与8小时工作日有关的。那么1879年的时候呢，维州是维权先锋吧，他又进一步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权利，率先实行了带薪公共假期。在1890年5月1号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呢，墨尔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集会，当地的媒体呢当时是把这一天报道为墨尔本的劳动节。后来呢虽然各地劳动节的日期不尽相同，但是都把这一天作为休闲度假的带薪公众假日了。所以呢其实带薪公众假期也是墨尔本的工人为全世界的工人争取到的福利了。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8小时工作制还有劳动节，现在很多和我们打工人相关的劳动保险啊、工伤赔偿啊，还有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推行的高温停工和超长服役假，也是我们平时讲到的 long service leave， 这些劳动保护条例也都离不开当年维州工人和工会的努力。
那在这一次的维州建筑工人游行之中呢，很多工人是走上了高速路，最终是汇集在了西门大桥，并且驻守在大桥上发表了演讲，以及举行了相关的抗议活动。那焦露，西门大桥对建筑工人们来说是有一个怎样的象征意义吗？
那么为什么维州的建筑工人会要聚集到西门大桥来？是因为这里面有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那么西门大桥呢，它是坐落在墨尔本亚拉河上，大桥呢总长度2800多米，从菲利普港向西一直延伸到墨尔本西南部的维州第二大城市吉浪。作为澳大利亚境内最繁忙的公路通道之一，它其实也是墨尔本的标志性建筑。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西门大桥变成了现在建筑工人要在这里聚集的一个场所呢？是因为西门大桥它在施工中曾经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垮塌事故，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建筑史上最严重的工程事故。
那这个事故具体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西门大桥呢1970年10月15日的上午呢，它当时已经新建了2年，那么它是在第10号和11号江梁之间发生了坍塌。当时的坍塌事故呢，是一块2000吨重的钢筋水泥混合物坠入了亚拉河的泥浆中，同时也让数百米外的建筑物受到影响。那么当时呢，坍塌的构件呢砸碎了工人在桥下休息的一间小屋，导致当时正在午休的35名工人当场丧生，另外还有18位受伤。这个事故呢才使当时已经合拢的桥面断成2截，建筑呢也一度中断。西门大桥在70年出了事故之后，它是直到1978年11月正式建成通车。那么尽管它现今保持着每天20万次车流量，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在当年的话，它的建设是一度中断的。那么政府呢非常慎重，还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进行事故调查。当时这份调查报告呢最后出来的时候有300多页， 那么最后公布的原因呢，是因为设计方案、施工方法都有瑕疵，当时也有一些不规范的施工行为，所以呢，到1972年才第二次开工，最终建成。
嗯，在这次事故中丧生的35名建筑工人也是非常的无辜呀。
对，那么为了纪念这个不幸的事故呢，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在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的工程学院的草地上呢，还保留着从当年倒塌的桥梁现场取出的已经变形的钢板和其他残片，这些残片呢都是时刻提醒的每一代的工程师当年曾经的毁灭性后果以及他们所肩负的责任。
嗯，那也是有一句老话，苦难是人生的老师，那这场事故是不是也是一个警示呢？
对，2007年之后呢，澳洲政府一直在对西门大桥投入巨资，用来预防和消除桥梁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还有在预估到它的一些隐患。可以说西门大桥它在建成后的每一天，政府和一些建筑方面的专家其实都在对它进行维护，很多人都称它是一座永远不停工的大桥。那么在2004年的10月15号，当时是距离灾难发生已经34周年的时候呢，成立了一个西门大桥事故纪念公园，并且呢在倒塌的地点呢开放。那么从此以后呢，每年的这一天，当年事故的这些家人啊、朋友啊、工友们，他们都会聚集在现场悼念35名受难者。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西门大桥的纪念网站 www.westgatebridge.org， 可以查看当年西门大桥的历史照片以及相关的新闻链接。还有呢，在每年的10月15号都会举行一些纪念活动，2020年呢刚好是5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但是由于疫情呢，这一特别的纪念活动网上可以看到呢，是说延迟到今年的10月15日，届时我们可以再去到西门大桥网上去看。如果这次的纪念活动没有再次因为疫情被延迟，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参加。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特约记者焦露分享和澳洲工人息息相关的8小时工作制，以及在西门大桥事件发生后所做出的一些变革。感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通过今天的故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只要我们人类从每次经历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所经历的灾难来推动我们人类的进步。
嗯，谢谢焦露。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